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我是李重恩，为你预备的是旧约浅说，一同来呢对旧约圣经呢有一个的基本的概念上的学习。今天第十七讲了，要讲的是先知档案。其实呢这一讲是承接上一讲哈，开始了有关先知书的一些的介绍。上次呢谈过先知的职分，先知的工作，也简单介绍了旧约圣经当中五卷大先知书的内容重点，值得留意的地方。所以今天在第十七讲先知档案的这个主题之下，我们要继续来简单介绍另外的十二卷小先知书。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次序呢，是按照旧约圣经那个目录的编排吧，从何西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先说何西阿书，何西阿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救恩。其实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呢，圣经里头显示的也很少。我们知道他是北国耶罗波安二世作王后期的时候呢，一位的先知，就直到北国亡国前后为止。同时期的先知呢，还有阿摩斯、以赛亚和弥迦。何西阿书呢，是以婚姻的关系呢，来描写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的盟约的。以色列人背约、失信、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这样呢，就如同不贞的妻子离开了丈夫，跟别人发生淫乱的关系一样。但另一方面呢，神又好像一个眷爱自己妻子的丈夫，所以呼吁不忠的子民呢，回来跟自己重修旧好。这样用人间的婚姻来对比神和人的约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呢，可以说先知何西阿呢，是最早这样描写的其中的一位作者。而这样的一个比方，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呢，往后在圣经里呢，也一直不断的被沿用下来了。何西阿先知一方面指责以色列民的悖逆，宣告亡国的审判，另一方面呢，又以慈爱作为呢书卷的重点，表明神对以色列民专一忠诚的那份爱，对百姓有同样的你要对我真忠的这样的要求。至于惩罚的目的呢，就是要他们归回悔改。慈爱最高的表达呢，是借着先知神借着先知与妻子破镜重圆的这样的经历，表明神仍然深爱着这一群将要被逐的、将要漂流的百姓，并且已经预备召回他们，重新立下永远的盟约。第二卷，约珥书。关于约珥书作者的资料呢，书卷里头只有很简单的以下的一些的描述，就是说到呢，皮图尔的儿子约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了，相当简单的资料。这卷书的写作日期呢，直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涉及成书的日期最早的跟最晚的当中可以相差超过五个世纪，前后最早最晚呢相差五百年，所以真的很难确定这卷书成书的时间的。至于呢，约珥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神这个名字呢也相当的合乎这书卷的一个中心的信息约珥书的作者从神那儿得到了默示，他知道当时所发生的蝗虫之灾呢，其实是神的审判，因此先知就呼吁以色列人呢要悔改归向神。这个蝗灾呢是一个警告，大家看到，大家经历到了， 如果以色列不肯悔改呢，将会有摧毁力更大的军队哈、会临到这个国家。这个蝗灾呢，同样也是将来末后日子的一个预表。先知呢，也预告了以后耶和华的日子，指的就是审判哈、审判的来临。何西阿书、约珥书，接下来呢是阿摩斯书。阿摩斯呢，他是南国犹大人士，原本呢他是一个牧人，是一个修理桑树的人，后来呢被神呼召就成为先知了。作者呢有着相当强烈的一个使命感呢、他敢言也直言，不畏权势。他的工作呢，特别是斥责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和宗教领袖的不是。在阿摩斯当先知的日子呢，当时哈、以色列中呢拜偶像的这种的风气呢是司空见惯的，相当普遍，相当厉害。而当时人对耶和华的敬拜呢，其实也变得十分的腐败，单单有外表上的献祭的一些的举动，也只不过外表上的严守安息日这样的规条，但心中呢却忽略了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做这些的宗教活动呢毫无敬虔的内涵实意。当时以色列当中权力和财富已经被滥用，这种情况为北国带来了祸害。当时他们所抢夺的、所看重的这些不义之财啊，最终呢将会成为别人来抢掠的东西。至于劳役同胞的以色列人呢，也会在遥远的外邦自己成为奴隶。凡是欺压穷人的将要被欺压，国家的罪要面临审判，公义的神要求他的子民、立约的子民要秉行公义，因为顺服胜于献祭。在阿摩斯书当中呢，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样的用语呢常常啊成为了书中的引言或者是结语，一再强调先知的信息呢是从神而来的。耶和华神从他的居所发言，全地便都战惊。但以色列人却认为呢，他们可以忽略神借着先知所传讲的话语，因为他们这样的忽视，最终呢，他们面临惩罚审判了。我们继续介绍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那关于作者的一些考证呢，是很困难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作者到底是圣经当中提到的哪一位俄巴底亚。这一卷俄巴底亚书呢，也是旧约当中最短的一卷，成书的日期呢，也难以确定。所以呢，我们还是集中看看它内容讲了什么。俄巴底亚书呢，是针对，特别针对以东，在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对犹大所做的一些恶行，所以呢，先知预言以东必定要受惩罚被灭。书中的信息呢，给予当时亡国的犹大百姓呢，是一种鼓舞安慰，因为作恶的以东呢，不会强盛安乐下去的，他将来的灭亡呢，正是神公义的一种彰显。就正如现在神的百姓犹大王国这种伤痛呢，也是因着神要惩罚的结果。神有一个报应的规律哈、从这些历史事件当中显示出来，你怎样行呢，神也必像你这样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俄巴底亚书也特别强调，以色列的神呢，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神，神是各国各地的神，各地各国的主，他话语的权柄能力不会单单局限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内，无论神在哪一个时间向哪一个地方讲话，他的旨意 都必定成就和实现的。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然后就是约拿书。犹太人和教会的传统呢，都认为哈，这卷书的作者呢，就是约拿本人。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鸽子的意思。他呢，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当政的年间呢，成为先知。大概呢，这卷书呢是写在主前八世纪中叶的时候。当时啊，一度称雄的亚述这个国家呢，也开始出现了衰弱的一种的发展了。在这卷书里头呢，内容借着约拿怎样逃避神的一番的经历，还有呢，就是神对这个先知的教导，透过这些内容重点呢，向犹太人表明一件事情，神不单单爱惜犹太人，也爱他手所造的别国的人民。神虽然要惩罚作恶的人，同时呢，神也是蛮有怜悯的神，所以他愿意给亚述的靡靡微人呢，有一个机会，让他们知道审判要来到之前呢，他们可以悔改，离开罪恶，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同样的免受刑罚。约拿书当中呢，经常重复一个词语，就是安排。在整个故事里头，相当的精彩啊！很多小朋友在主日学呢，已经读关于约拿的故事。在这个经历当中呢，约拿其实一直想逃避神，不想向他们的仇敌亚述人呢来传这个可以悔改的福音，他不愿意的。可是呢，神却一直有安排，令约拿呢无可逃避哈，一定要成为这个宣讲神话语的这样的先知。神运用着他手所造的不同的东西来挽回约拿，让约拿走到神预定他要走上的道路。向神安排了一条的大鱼，安排了一颗的蓖麻，安排了一条虫子，也安排了炎热的东风。这些的安排，这些的事情，都让约拿明白，他根本没有办法逃避神。神给他呼召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回应，要完成自己受委托的这样的使命。在约拿书当中，我们看到神是以色列的神，他同样是靡靡微的神，而更重要，神是全宇宙的神。外邦人只要悔改，同样会得到神的赐福和保守。这就是神所为人类预备的一个的福音。也是呢，后来哈、特别在新约时候，耶稣基督来到成就了这个救赎的福音的时候呢，整个福音呢是普世的福音，要传给万民的一个福音。我们继续再看弥迦书，弥迦先知，弥迦这个名字呢就是谁能像耶和华。先知的信息呢很透彻的揭露了当时富豪地主对一般人民还有那些农民的种种的剥削逼害。先知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作为自己的一个的使命和一个任务，所以呢他就要传讲这样的信息。弥迦书写作的日期呢，大约啊是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城沦陷前后的这一段的期间。弥迦书六章当中，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个教导哈、传统上哈、犹太人把它视为律法的一个纲领。神渴望他的百姓来爱他，秉行公义。神的子民呢，本来应该过圣洁的生活的，但现在却因为自己的过犯，他们遭受神的审判。弥迦书当中呢，斥责人民在道德、在宗教各方面的恶行。然而神也应许了赦免和拯救呢，最终必要临到，因为弥赛亚是整个救赎的中心。弥迦书一个特色呢，就是他宣讲的预言呢，其实呢，在圣经所记载的时代里头呢，很多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被应验了，像撒玛利亚城的倾覆、耶路撒冷的沦陷、圣殿的被毁、百姓流亡巴比伦、选民从被掳之处归回、弥赛亚君王降生在伯利恒等等。接下来我们再看纳鸿书。纳鸿含义就是安慰，这卷书就是要安慰遭受亚述侵略欺凌的那些的犹太人。书中预言尼尼微的荒凉，宣告了强暴者的厄运。这卷书呢，是在尼尼微沦陷之前就已经写成的了。尼尼微亚述的首都之所以危在旦夕呢，是因为他恶贯满盈了。亚述人以残忍著名，崇尚武力强权，而且呢阴险狡猾。在先知约拿宣讲之后呢，他们曾经一度呢敬拜耶和华，但后来很快呢又背道抗拒神，与神为敌，漠视神的审判。神追究罪恶，所以尼尼微城呢变成荒场废墟，乃是罪有应得的。神倾覆尼尼微呢，一方面是神行公义的审判，另一方面呢也是安慰了受苦的犹太人呢，表明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神是明察秋毫，认得投靠他的人要成为他们的避难所的。那些迫害神子民的人，神必定要与他们为敌。再看哈巴谷书。哈巴谷的意思呢就是拥抱。有人呢推测哈，哈巴谷呢是任职在圣殿的一位立位人。这卷书写作的日期主要线索呢来自1章5到6节，就是加勒底人快将危害犹大国的安全了。所以呢哈巴谷应该是在约雅敬王的这个时候呢成为先知的。他与西番雅与耶利米呢差不多同期。哈巴谷关注国家面对的苦难，首先他是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准许罪恶和强暴存在于犹大国之内呢？往后，先知对于神利用更凶暴的巴比伦人来惩治他的百姓呢，更是有所怀疑，为什么这样做？在先知看来，神对百姓受苦呢，是无动于衷的。哈巴谷与神对话，带出了他的疑问。那在其他先知书里头呢比较重视强调的是神对百姓讲话，先知要传话。但哈巴谷书呢是作者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申诉呼吁，提出他的问题。哈巴谷的怀疑提问呢，其实来自他对神的那份的热心，因为他要弄清楚，他要维护神的圣洁、神的公正啊。尽管呢，外在的这一切看来天翻地覆，当时的局势也变得呢相当的艰难，但是先知仍然信赖神的应许，确信全地的主不会出错。哈巴谷学会靠信心而活，他也知道一人必因信得生，在苦难当中的确信令怀疑也变成了歌颂，令哀求可以变成欢呼。 我们继续另外四卷先知书的一些简单的介绍。西班牙书，西班牙的意思是神藏匿，书中就说明了西班牙呢在犹大王约西亚的时候做先知的，先后同期的先知还有哈巴谷、纳洪、耶利米。西班牙呢也像之前的约珥先知描写耶和华的日子快将临近，而在那一天神要严厉的惩治拜偶像和败坏的犹太人。此外呢，这个审判还要临到四周的暴虐的那些列国以及地上万物和人类。对神的子民来说呢，唯一的指望就是悔改寻求神。这样的话，当审判过后，谦卑忠心的愚民就必定得到保守存活，重新得到神的眷佑，永享安乐。神不单掌管地中海东岸的那一带的地区，神更加是掌管列国列邦的。所有的邦国都要向神的圣洁来负责，也要为自己如何对待神的子民呢来交账的。神创造了大地，他的审判遍及各方，这位掌管宇宙的神对万邦一直都是有意思要施恩的，他召聚列邦来听审判，也召他们来得恩惠，所有人都将要呼求神的名字。继续看哈该书，哈该的意思就是我的节期，关于先知个人的资料呢，已经无从查考了。波斯王古列颁令准许被掳到巴比伦的各民族呢，可以回归故土，于是呢，犹太人就有了他们第一次的回归了，是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连同着所归还的圣殿器皿呢，在主前538年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第二年就着手重建圣殿。不过呢，因为哈、在撒玛利亚人的影响啊搅扰之下呢，又再加上这个旱灾、经济不景等等的问题呢，这个重建圣殿的工作呢就曾经停顿下来。到了主前520年，先知哈该出来呢就鼓励百姓继续重建圣殿。哈该书里头的38节的内容呢都有详细日期的一个记录。全书由哈该4篇讲章的摘要内容呢合成，每一篇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作为开始，25次重复强调先知的信息来自神的。先知指出回归百姓只寻求自己的福利，忽略了圣殿的重建，结果是天灾频盈，劳动而没有收获，这是违约而受到的咒诅。如果百姓愿意自洁，投入圣殿重建的工作，就可以蒙神施恩悦纳。就算你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田园呢，神也给你祝福，令你得享大大的丰收。接下来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纪念者，他来自祭司的家族，因着神的呼召，在哈该先知开始工作之后的2个月，他也呢代表神啊首次发出神的信息，与哈该一起劝百姓完成圣殿的重建。撒加利亚书1到8章呢特别关注回归团体在神计划当中的地位，指出回归呢就是一次新的出埃及，是一个象征，预先呢可以尝到未来伟大救赎的滋味。9到14章呢焦点乃是未来的完全的救赎，有一天弥赛亚要剿灭一切的敌国，建立他的国度，并且统治全世界。撒加利亚书呢是小先知书中最长但含义也最隐藏的一卷哈。头8章强调异象作为传递神心意的工具，以天使作为神与人沟通的媒介，当中的异象有很多是一种象征的表记， 显示神怎样介入历史，怎样统管世界。撒迦利亚书也有关于呢弥赛亚哈很丰富的预言。弥赛亚是大卫的苗裔，弥赛亚谦和的来到这里做王，施行拯救。这个牧人会被人厌弃，遭受击打，身体被扎，但弥赛亚必定救赎渔民，使敌国归顺，建立荣耀圣洁的国度。小先知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马拉基的意思是我的使者。马拉基的生平呢我们找不到很多的资料哈，但根据书中的一些内容呢，可以确定他跟以斯拉、尼西米是先后同期的。因着百姓失去了信仰的热诚，失去对神的敬畏，圣殿崇拜也流于呢外在的形式，道德呢衰退。在这个灰暗的时代，神借着马拉基发出责备和劝勉的信息。这卷书以神对雅各家立约的爱作为开始，说明神怎样厚待他的子民。可惜犹太人没有履行他们的责任，向祭司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立位之约，百姓干犯了列祖与神的约，还有就是夫妻之间应有的盟约等等。由于他们藐视神，在献祭、十一奉献以致社会道德上背叛了神的命令，所以呢不蒙祝福。但神没有弃绝百姓，勉励他们要坚守律例典章，预言神的日子快要来到，到时神就要施行炼净和审判的工作。这卷书呢经常出现神跟人的辩论这样的形式哈。神首先做了宣告，犹太人呢就提出他们的反驳，然后神对这些事呢详细的回复，斥责他们的罪，也做出了应许。这是马拉基书作者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的写作的风格。好，来到总结的部分呢，我想特别强调，神所使用的先知没有大小之分，他们的著作呢也没有轻没有重的这样的不同。关于大小先知书的分类观念呢，其实是人为的一个的界限，一个分类，然后成为习惯传统了。在神面前，所有先知同样蒙召侍奉，地位同样的重要。所谓大先知和小先知呢，其实是解经家以先知书卷的内容质量多少分之为大还有小。严格来说呢，这种划分的方法也不全然的准确的，因为小先知当中呢，撒迦利亚和何西阿两位，他们的书卷呢都有14章，但所谓大先知之一的但以理书呢就只有12章，而且呢但以理书内容更接近历史的类型啊。因此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发出启示和预言的神，神在每一位先知背后在工作，所以我们只要对大小先知书这个传统概念有认识就好了，不要被大小这样的名称分类影响读经的态度。好，下次再谈。